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恩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我们上次正讲到主耶稣的耐心啊，你看看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一直到如今呢、他还没把事情点破。
嗯，
他等到一个最高潮的时刻，耶稣拿起饼来，那这时候他不客气了。那中国人的话是，吃饭请谁祷告，是不是还客气一下？你祷告啊？不，你祷告，你年纪大你祷告啊？你是传道人你祷告？
有啊，
在你家吃饭你祷告？
有啊，会这样，人特别人多的时候。
但你看耶稣啊，这时候他主动的，他一点都不推辞，因为这事重要了。
嗯。
造就弟兄姐妹啊，传道的人也要识时务，你在那个职分上就要尽那个职分，在一定的时候呢不要在那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嗯，
因为这时候很重要的，如果耶稣像咱们老中客气一下，哎，这是你家你祷告吧，你擘饼吧，你祝谢吧，这两个门徒起来不痛不痒的祝谢一下，那怎么办呢？耶稣自己往耶路撒冷去嘛，啊
抓住机会，
对对对，
嗯嗯，
耶稣就拿起饼来，毫不客气的拿起饼来。
这时候圣灵也，我相信也是在心里会催促，
嗯，不管耶稣干什么，那圣灵就是一定与他同在，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都是耶稣一个人自己主动做的。我们在什么时候，怎么样帮助教会，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你平常通通可以很客气啊，并且很多时候尽量给弟兄姐妹机会，但是到底在什么重要的环节上，你需要站起来主持啊？这个没有诀窍的，没有原则的，也没有规矩的，你自己要去摸索了。
嗯，
或者弟兄姐妹有不当的言论，在什么状况之下一定要改正，什么状况之下应该就让它过去。那这种东西往往就是回家之后啊，自己和妻子在那慢慢摸索，从很多的后悔、很多的错误、很多的莽撞、很多的胆怯里面呢，慢慢我们主若许可的，可以能像耶稣这样做的合适。
如果有下回应该怎么做？
嘿你还真的常常主给我们有下回，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仍然是他在旷野里面五饼二鱼的顺序，一点都不差。
嗯，
那31节就讲到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嗯，
什么叫眼睛模糊，什么叫眼睛明亮，这里讲得很清楚了。这才认出他来，能认识耶稣的眼睛叫做眼睛明亮。
嗯，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好多的说法，有的说法是他们把饼从耶稣的手上拿走的时候，一看，哎呦，有钉痕，有钉痕，是不是？
嗯，
这是一个很感动人的说法，但是不见得一定是这样。这两个门徒大概没有经过最后的晚餐，
嗯，
耶稣也给他们一个最后的晚餐，哦，这应该说第一个晚餐的机会了。
是，
还有呢，这些门徒也许从前跟过耶稣啊，那耶稣总是这样祝福，擘开，分给他们。还有呢，这可能他们跟着耶稣，就算不是在那个12篮子那一次呢，恐怕也是在外邦人里边，
对，
参与服侍的门徒，
砌个筐子
就好多门徒在抬了嘛。
嗯，
那个时候跟着耶稣的人还挺多的哦。那如果他们是五饼二鱼参加耶稣，在耶稣旁边呢，他们是属于那种后来就退去的门徒，对不对？因为那时候不是讲了吗？只剩下彼得和12个使徒跟着耶稣，其他人都跑光了。
多有退去的，嗯，
多有褪去的。他们认出耶稣的时候一定也是百感交集，而且这些事情是回味无穷，才会去跟路加讲的这么仔细，讲的时候是非常有味道的。
嗯，情绪激动，走了这么久啊。
哎，就算不是情绪激动呢，那也是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心里火热。
嗯，
什么是遇见主的事情？真真正正啊，遇见了主，就是可以隔了好多年，对你来说，
主
还是新新鲜鲜的。
对，
一点都没有褪色，甚至好像更清楚。
其实是更清楚啊，因为越来越多的踪迹你可以寻到。
嗯，而且你想起当年的某一件事情，就像你给我们讲过的，那个时候你在哭，后来你问主耶稣为什么哭，主耶稣回答你。我相信那些事情对你来说好像一辈子就不会过去了。
嗯，
我们每个人总有一些珍贵的经历，但是这个珍贵的经历在陈述出去的时候，哦，这又是以前我们讲过的一个题目。路加为什么只写了一个门徒的名字？因为格留巴说的这些话，那些话是格留巴发的言，其他他们中间所有的讨论呢，是可能两个门徒都参与在里边，但结果路加能不提这个门徒的名字就不要提，而不是不知道或者有什么顾忌而不提。
嗯，
说格留巴只是为了征信，另外一个门徒的名字如果提不提无所谓，那就宁愿不提。
嗯，
这也是我们自己在做工的时候啊，值得参考的一个做法。中国有句话不是说人怕出名猪怕肥吗？
猪怕壮，嗯，壮了就要宰了。
对，我们台湾人是讲猪怕肥啊，就是蒙哥这头猪啊，不但怕肥也怕出名
啊，
所以才会想到用一个假名，不是平假名，也不是骗假名，而是祝假名
主是吧？
这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圣经中既然有这样的例子，我们是可以效法的。
对，有一个什么无名的传道人啊什么的。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无名的传道人是有名，是不是？
哎，对啊，他有名了。后来我也知道他名了。对，
名声到底帮不帮助我们做工？这个我们要晓得，因为以前的人没有这么多出名的机会。
嗯。现在网络上一句话就是，
现在太容易出名了。那我们真的能够不受这些东西影响吗？事先要想好的，
很难呢、啊。特别是有人捧你的时候，那你就更加。
我最近在想啊，因为我们前一次不是说吗？
嗯。
打算要来看看这个福音书怎么不合编、
啊、对
吧？对，
你要提一下
一个福音书和另外一个福音书之间可能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我就在想啊，你从马太福音开始啊，
嗯，
无论是哪一个福音书，我觉得这些使徒真的是了不起。什么地方了不起呢？就是当我们读福音书，觉得这些姐妹很伟大，这些弟兄很傻乎乎，我们常常忘了这些福音书都是这些弟兄们写的。明白过来之后，他们对于从前所发生的一切啊，
嗯，
这下子搞通了。他们寄到这些妇女的时候，一方面照着他们当时的体会去把它写下来，以为他们是胡言呐、啊，使我们惊奇啊，有几个妇女啊，对不对？
蛮诚实的啊。
另外一方面，你已经可以看出来，其实他们对于玛利亚这批人那是敬佩的不得了。
对啊，清早起来啊什么的。
哎，他们从整个的记载里面，你清清楚楚的看见，他们现在明白了。当初是我们错，我们看不起他们，其实一直是他们对。
对，
他照实记下来，记得这么刚刚好，很不容易。那你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持平的心，在主面前仔细谨守的态度，而且你真的是得这么认为的，要不然你写不出来，要不然一定露出马脚。
还得认错啊。
对，而且这个认错呢，是对整个大局的一个认识。你的角色到底是多么样的微不足道？每一个福音书里面，你看到这些使徒记载从前的事情，他一定是有这样的特色。
嗯、
他真的以为是如此了。现在我看清楚了，有一个所谓的真知道、真明白，在他心里面。当年跟着主大小事件各样的意义啊，哎呀，明白了。好像圣经说的什么拍腿叹息是吧？我们服侍主走走走呢。在建主之前呢，甚至在建主之前很早很早，如果要好好服侍教会的话呢，如果主还能借着我们来在教会里面尽忠的话，这些的基本素养我们需要有。 没有什么自我的得失在里边，真的不能有，一点都不能有。那你看这两个门徒一样的，他记载这些事情记载的多么美啊，这才认出他来。他一方面把他们怎么不认识耶稣，怎么迷糊，写的这么活神活现。
嗯，
一方面我们得知道啊，这些事情回头讲的时候，他们已经出来了，他们已经懂了。
嗯，都把他毛病全写下来，
没有用任何啊花俏的文字啊去卖弄他的文笔，卖弄他的心境，通通都没有，就是这么简简单单。是这样不偏左右的见证陈述讲道，最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但这是需要火候的。这才认出他来，然后又加了一句话，这个加了一句话那真是神来之笔的神来之笔。忽然耶稣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这段话怎么讲？
忽然耶稣不见了，
不见了，不见了，到福建去了。你认出他来，我们已经说过，当你认出他来的时候，耶稣反而不见了。那请问这个不见的耶稣是说耶稣不再与他们同行吗？还是怎么样？
应该不是吧，他在看着你往哪里去啊，他们立马就走了，走到天黑，累都累死，他又往回赶。
那耶稣呢？
那跟他们一起，最后就看见他们碰见门徒在一块的时候，耶稣又出来说话。
哦，对对对，这个就是证据了。其实耶稣跟他们一块转弯了。
是
啊，耶稣仍然与他们同在，耶稣不见了跟耶稣不在了很大区别了。
人灰心的时候也是这样，人就是说，哎呀，算了算了，我就离开啊。
那一认出耶稣，他们彼此讲的话内容就完全不一样了。
嗯，
没有这么多的道理，没这么多的逻辑了。他们怎么说的？用浙江话是怎么说的？
在路上，
嗯，
他懂我们说话
啊，他懂我们说话啊，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
柔，
我们的心岂不是忽热的吗？
啊，忽热的吗？这个也很好。他们就有一个明白，这个明白发出来的感叹是没什么道理的。
嗯，
他对于自己好像能够跳出来看自己，看看刚才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不知道从何说起了，可是这个话说出来，两个人的感动是一模一样，不用再解释，他们一定懂的。
嗯，
然后我们这些基督徒看这个话也一定看得懂的，我们好像能够体会到他们那个兴奋，因为我们真的也经历过这样的
火热。嗯，
哎，为什么圣经对于那个不信主的人，他读了没味道，像读到这句话他们就没有办法有共鸣。
嗯，有时候连火热，基督徒什么火热从来没感受过。
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岂不是火热吗？但他们读起来是淡而无味的。
对，读圣经还会读得冒汗，祷告还会祷告的哭，太不可思议了，这基督徒都是癫狂。
然后他们立时起身，这个立时起身需不需要再商量啊？
不用了，他就立马回去了，力气都用不完，哎，也不嫌累啊。
他需不需要再讲道理说我们要不要回去啊？
嗯，啊，没有了。
我们回去干什么？或者说我们回去跟他们讲了之后他们信不信？那我们本来为什么要离开耶路撒冷？转瞬之间通通烟消云散，
动力十足啊，开足马力去往回奔。嗯，而且是走夜路啊，这回
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
嗯，
好美丽好完整的一个故事，而且他讲的实在是太好了。我尤其最近挺有感触啊，因为蒙哥最近在做一件事情，
回耶路撒冷的
有点像，但是蒙哥还没这么高啊，没有又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这个天上的异象呢，还没有吹到我这个德州佬身上来。我是要回头找我从前的大学同学
啊，
如果有中学同学，我还记得名字能找到的也好，
传福音给他们
啊。对，我这个欠了很多年的这种福音呢，是得试着去传传。因为现在网络上你能够找到人嘛，东打听西打听，和从前不一样，对不对？
你要一个个就跑见面了，
不用这样子。那我就写封信，可是我在写信的时候呢，等我写完了和这两个门徒这些话对照对照，那真是不能看，实在是太不精彩了。
那蒙哥打算怎么样？
我还是得写啊，写不好还是得写啊。
我也可以参考参考，我其实也有些时候也有点想写。有些东西电话里讲不清楚，也不能把你的心情讲出来。但是呢，现在网络我们有真的能碰见。
我要怎么写？我不能跟他讲到， 我必须稍微写一下我个人的经历，可是这个不方便去写它的细节，就算你写了呢，人家是会被你的细节吸引，是不是？
嗯，
人家不会因为你的这些故事呢去对你这个信仰发生兴趣，甚至反而可能产生误解。那到底我应该写什么？哎，这实在是相当伤脑筋啊。不过这恐怕还是比20年以前要能够写的稍微好一点啊。
嗯，
但是这两个门徒这是极致啊，这是不得了。他们起身回耶路撒冷去，他们遇见11个使徒啊，要是主给他们机会，要是他们有时间的话，他们把前面这一段来龙去脉原原本本的讲给人听的时候，
都诉说了一遍。
哎呀，那就太好了。
嗯，
这不但要述说，不但要有事情说，你还得会说啊。我们这是三者都不行，但是还得说。好吧，那既然这样，陆家也鼓励我说，哦，不如剩下10分钟呢，我就把我写的这封信呢稍微念一念啊。听众朋友要是有什么建议，那蒙哥很愿意修改，因为反正同学很多嘛，一个一个慢慢去找，可以第一版、第二版、修订版、简字版、繁体版，一个一个来吧。哎，等了见主的面，至少我心里面不会这么难过啊！一面写呢，就可以一面为这些老朋友们的灵魂祷告啊。亲爱的某某某老同学，首先有一件事情啊，要先请您原谅，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曾经玩笑开得过火，因为嘴皮子斗不过你呢，就当着大家的面，就是你不方便走路的腿，说了句很不当说的话，我想你可能早就忘了，就算记得也不会放在心上，但是还是要向你道歉。好多好多年没有联络，数而年过60，我开始寻找往日的同学和老朋友，不是为了怀旧，因为打7、8年离开台湾，我就再没有参加任何的校友会活动，更不是为了显扬，在所有的旧与新之中，我肯定是最没有成就的一个了。过去30年，我没有赚过一文薪水，更没有任何的功名地位，但是我心里呢，实在有个迫切，要找往日的老朋友啊，盼望他们能听进点我一直想说的话，哪怕是一两句也好，但是我要说的总结起来也全是你听过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成了肉身，照圣经的预言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叫一切信他的罪人不被定罪，反得永生。既然听过了，抛弃了，厌烦了，我又何必再讲呢？因为这是真的，因为我私心盼望您能再给这个所谓的基督教，其实真不是个宗教，一个机会。我说和别人说又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不同，我说的反而不如别人说的清楚，但是看在往日的情面上啊，或许你愿意读一读我的信，如此而已。我成为基督徒并没有任何特殊的遭遇或者经历，家里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背景，父母对传教的人一向敬而远之。高中的时候有这么一位好朋友向我传过，我也没放在心上。等进了大学，虽然接触了一大批的基督徒，因为是基督教学校嘛，但老实说，除了少数的师长和同学让我敬佩啊，这种的接触反而使我这个本来就有自大狂的人更鄙视洋教。因为从前我不懂啊，或许还好奇，如今从正统的基督教大学毕业，在出名的礼拜堂进进出出无数次，还拿过钥匙开过门，听人讲道，听人祷告，更是家常便饭，老师同学里边基督徒是一把一把的，等到毕业的时候啊，那我不信就是真不信了，请别再向我传所谓的福音，去救别人呗。那时真是这样，偶尔在路上，在公交车上，有人向我传福音，我就跟他说我信，所以他可以不用再烦我。随后在台北市胡混了几年，使我这个人一发放荡啊，夜路走多了觉得不妥， 得了机会就想到美国重新开始，于是在1978年来到德州的休斯顿，下飞机是八月的酷暑，到十月我就信了主，或者更准确的说，我这个人重生得救了。起先是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她那个时候也不信主，她的思想很灰色，老想自杀。我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借着吃喝玩乐玩世不恭来改变他，但是交往了不久没什么效果，所以我心里就生了厌，我讨了个没趣就想要离开，同时建议他去教会，因为我想既然你这个人这么不上道，那大概是属于去信教的那种。偏偏他就跟我说他不去，为什么呢？因为信主的人比他还不如。说来奇怪，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的，突然从心里头一次看清楚我这个人是怎么荒唐，怎么渺小。为什么我总是很狂妄的以为别人都不如我呢，并且还以为自己足以去指导去改变另一个人呢？不要说你的玩世不恭不能帮助他，你连劝他去教会的能力都没有。也许是因为我在基督教大学多年多少受了一些影响，当时心里就很直觉的祷告说，神啊，如果真的有你，就让他愿意去。这件事情回头看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但是我心里的话，祷告的话还没说完，已经清清楚楚的知道神是真的，耶稣是真的，圣经是真的。不但是真的，那个真实令我极为害怕，或者应该说是极为敬畏吧。在那一刻，从前我对基督教所有的问难啊、讥笑啊、反对啊，仍然是一五一十的留在脑子里，我也仍然没有答案，但我只能够形容说，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啊，把我的心翻转了一下，我就到了山的这边来了，并且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是从前的自己了。往后我们找圣经找教会，不但从前的反感烟消云散啊，而且自发自动的甘心情愿走上这条信仰的路。我也才慢慢发现，有类似重生经历的绝对不止我一个人，只是有的人快，有的人慢，有的很突然，有的很缓慢。而且我所经历的每一步就好像耶稣以及与耶稣相关的一切事情早都在几千年以前预先写在圣经里了。我也开始明白基督徒为什么喜爱读圣经，原因之一就好像中国人爱读唐诗，古典音乐迷爱听贝多芬一样，因为他们把我们说不出来的体会都给说出来了。信主怎么回事？不可能有人讲得比圣经更好。当时我就写信给曾经向我传福音的高中同学，他回信没有几句话，只有一页纸。最后他说，如今你知道什么是圣经诗篇里所说的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了吧。我读了，我只能说阿们。其实真正让我感到诧异的还不只是我的灵魂能够在这样自己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瞬间就苏醒了，这个苏醒包括良心重新变得敏锐，立即能够如饥似渴的明白圣经，从前的罪孽不再来追逼我等等。我发现更有一个与我完全不同的生命此后天天活活的住在我里边，那个生命与我这个人的努力啊、愿望啊、励志啊、气节啊、修炼啊、明白啊、祈求啊、思想啊、宗教啊一概没有关系。灵魂苏醒之后的我仍然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我的肉体仍然败坏，我的心思意念仍然混乱，但是另外有一个不姓朱的生命啊，居然天天在我里边与我同在。他这个同在就让我一发觉得自惭形秽，激励我从此以后不再照着从前的自己活，而放下那个自己只为他活，或者更准确的说，愿意让他这个生命借着我活出去。我从前总以为基督徒只是一个蒙了大赦的人，因信耶稣而有永生，现在我才明白，所谓得永生是另得了一个从神而来永远的无罪的生命，并不是说我信了主就 免票上天堂的意思，而要得到这样的生命，又只能单单由信耶稣而得。这个生命在圣经里有特别的名字，说是父所应许的圣灵，也是神儿子从死里复活的灵等等。那耶稣的生命虽然住在我们里边了，却不勉强我们，就好像他降卑自己生在马槽一样。所以有的基督徒得到了这个生命啊，只把它放在一边，仍旧去泥巴坛子里打滚，有的基督徒却愿意效法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那既然有了这个翻天覆地的经历啊，我就试着写信给老朋友们。起先是我对不起的伤害过的人，我当时真有很多见不得人的罪行，就向他们认自己一切的罪，并且请他们原谅。感谢神啊，那个最被我伤害的一家人不但重新接纳我，并且他们都信了主呢。可是当我稍微想更广泛的向老同学，向你们传福音的时候，我发现了大家和我从前一样，既不愿意听也不想要听。我鲁莽的尝试了几次，无功而返了，反而得罪了不少人。我心里就害怕了，也放弃了。我想将来也许有一天呢，我知道的更多，能够讲得更清楚，再和他们讲吧。接下来的30多年，妻子和我就把一切都投入在这件事情上。80之后中国开门，那个时局的变化更使我们服侍的对象主要是从大陆来的留学生。感谢主能够让我们看见一批一批无神论进化论的受害者，因为神的恩典变成前进的基督徒，他们不但得到我们所得到的，有些还比我们更热心，自己建立教会，甚至出来传道，这也包括我的小舅。我们双方的父母起初都强烈反对，认为我们是疯了，现今也都归了主，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但是我仍然不知道怎么和曾经认识我的老朋友说，我只知道这件事情不是靠讲理的。人可以像我从前一样用各种的说法去解释在基督徒身上所发生的这些现象，但我不能背乎我的良心跟您说耶稣不是真的。如今大家都已经过了中年，我想我不能再等下去，只能够照实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成了肉身，照圣经的预言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叫一切信他的罪人不被定罪，反得永生，凡求告他名的就必得救。耶稣既然是活神，既然已经从死里复活，那就请您向他祷告，他一定亲自回答你，那个回答要比什么人和你辩论对你说都好。谢谢您花时间读这封信，愿主与你同在，您的老朋友朱恩蒙敬上。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 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